很多年前在欧洲发生战争，当时意大利跟这个匈牙利是敌对的国家。有一天当在这个意大利的边境这个战火稍微停止的时候，那意大利的这个救援队就赶快冲出去那个战场，就把那些伤兵啊，就把他们都抬进附近的一间教堂里面做急救。那其实这些伤兵个个都躺在地上流血疼痛呻吟不止。忽然在他们救援的时刻，有人发现伤兵里面竟然有四个是奥地利人，那他是意大利人的敌人了。这些人是要杀害我们意大利人的，所以当时这个群情就很激动。那有些人就又抓着这几个受伤的奥地利人，准备呢要把他们拖出门口里面扔在街上。当时就有一位身穿白袍的一个陌生人，他就走上来，他就高声来制止这些的群众。他说：“各位，我们住手吧，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啊。”他说了之后，一时之间，他就稍微比较安静下来。我们都是弟兄啊，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当时那些怒气冲冲的那些的群众征服了。所以那些意大利人又赶紧把抬出去那几位的奥地利伤兵又抬进教堂里面去。那接下来就是妇女们就去递那个绷带帮忙包扎，小孩子就去拿清水拿肥皂。那一天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医生啊，三个意大利的学生，一个法国的新闻记者，两个英国的青年，从早到晚并肩与刚才站起来说话那个穿白袍的陌生人齐心合力去做抢救的工作。再没有人再问说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啊。那这个穿白袍的人是谁呢？这个穿白袍的人是 Henry Dunant， 他是一个瑞士的银行家，被派到巴黎里面准备是跟拿破仑有一个 deal， 但是战争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就是红十字会的 The Father of the Red Cross， 他的这个精神就建立了今天的红十字会。所以我们知道只有世界里面哪个地方有灾难，这个红十字会不管是回教的也好，犹太教的基督教或说共产国家，他们是第一先就去到那里就赶快做救援的工作。他不分你是哪个国家来，你是友还是敌，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就是从这个人开始的一个精神。那中国人也说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啊。其实这个基督教的博爱也讲这一方面的。那圣经里面也很清楚解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精神。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很多的民族当中最不团结是什么民族？你们自己说的不是我批评你们的社会也好，公司也好，一些看到的政策也好，我看到越南人菲律宾人那些日本人印度人都很团结，对吧？一个进去他就有福，就要把其他的人都拢进去，无论是政府机关公司什么的。偏偏就是我们老中，另外一个人来他就很担心你会把他的工作地位给抢，就防着你，对吗？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自古以来哈啊，中国的忠臣也挺多的，可是你知道那个汉奸是更多的，就是我们文化的毛病，不要怪别人啊，很难把中国人召聚在一起。有时候中国人只有他有一点地位，就很喜欢去欺负自己的同胞。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诗篇描述啊，弟兄和睦同集团结是美善的。如果你注意那个诗题哈，你翻开圣经啊，诗篇133篇，那个诗的一开始有一个小字写了什么？大卫上行之诗。但是很多解经家认为啊，可能不是大卫写的啊，这首诗的这一个形容也许是当他的国因为他的孙子哈分裂之后成为南北国以后所写的，更有人认为说是可能更后，是也许是犹大人被掳归回的时候才写的。那无论什么时候写的，肯定这首诗写的背景应该是碰到一个很大的节期，所以呢，那些犹太人无论是散居哪里，他们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在路上大家搭帐篷，那有点相处融洽，因为路上可以好好彼此照应啊，互相关怀，所以可能诗人就看到这种的情况，就有感而发，写出这么样的一首诗。好，我首先声明，弟兄姐妹也请不要太过敏感。哇，今天巴里斯在台上讲教会合一和睦相处，是教会发出了什么事情呢 ？OK， 谁跟谁闹起来呢？啊，哪一个小组不和睦呢？啊，没有啊，不要误会。有时候呢，我们是太敏感了，讲台信息一讲奉献，然后大家就看那个表，是最近奉献少了啊，哪里不够了啊？那其实这首诗呢，是大家的人很喜欢也很喜爱。那我想到说，嗯，教会慢慢发展当中里面，也许可能要借用它来彼此的勉励。因为你看到我们三股也是日渐的增长，我们做的也是越来越满，然后呢，服侍的部门也多起来了。而且说看那个表啊，都不够空间了，又写好几页了啊。我们有7个 home group 加上福音组，那什么时候开始 TVH 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不单是只有成人啦，那我们最近也请了青少年的传道啦，那还有儿童的崇拜部的主日学的会众照顾的宣道福音的行政财政的。然后呢，每一次我们一到了周五，就是空间不够用了，分组要排到什么的地方去呢？因为好像最好的地方都给了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按年纪啊，按年龄，按兴趣来分班，这样的话场地的分配就很大头痛了。每一个小组都想发展自己的小组啊，所以他希望能够在这边办那个啊，办点讲座啊，办点的活动啊，玩点游戏啊，然后这个要跟 Miles 要申请，那个跟 Miles 申请，这个小组今天下午开会，那个小组今天下午开会，哇，所以突然之间教会就觉得需要什么配搭啊。有时候啊，怎么我房间给你占了啊，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啊。所以啊，其实我们需要在忍耐，是有爱心。所以我就想到说，不如我们就从诗篇133篇来学习，因为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个诗篇。我们可以先来了解和睦的困难在哪里，然后我们也在思考和睦所带来的是何等有力的见证，然后我们也再来要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和睦，或者说和睦的正义是什么。今天不只是社会没有和睦，教会不一定和睦，很多信徒的不和睦都是在家里面开始的，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没有和睦。我们教会做领袖的最头痛的就是处理同工之间的家庭问题， 都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所谓的福音朋友啊、宣教啊，那些世上的灵魂，最世上的是家中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人都是充满漏洞的，有时候你祝福我们，问题是我们承受不住，太多破口了，家里有破口，教会也有破口，以致我们没办法承载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求主借着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里面得到提醒，得到督责，得到坚立。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个三年级的主学老师在教导孩子们有关圣经所提到的一些诫命啊。那老师就问学生，圣经有哪条诫命是吩咐我们做子女的如何对待父母？第一个学生就举手了，他说圣经说要孝敬父母。老师听到都很开心，哇，这次是最好的学生答得出来啊。那老师就继续问呢，那圣经有哪个诫命告诉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一次另外一个小女生举手大声地说，圣经说不可杀人。弟兄姐妹，有时候啊，吵到最凶的夫妻啊，动口又动手，这个整天跟你同一张床的人，你有时候恨不得把他给杀了。我其实亲戚当中有把老公用有老公把锤子给杀了老婆，结果坐在监牢里面的，有很不幸啊。越亲密的攻击的越厉害。诗人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注意啊，弟兄不是朋友啊、邻居啊、甚至敌人啊，弟兄们就是亲密的人啊，如果能够和睦同居是美是善的。中国人说相见好同住难，我们每个礼拜听到教会来点个头啊，那顶多觉得看不顺眼的那就少跟他来往，都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在家里面你的距离很有限啊。所以为什么可能有些人现在到别的地方工作什么的啊，我不知道，只是用那个距离来，就是好像是这保持什么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肉身的弟兄姐妹很少能够和睦同意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关系很好，你感谢主啊。不是每个家庭都一样，我看到太多家庭了，两兄弟子一辈子都不讲话的，有什么事情呢，是都是你去照顾的，没有人去分担的，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你的身上。虽然家里面有兄弟姐妹的，我都看过了，以前中国几代同堂都在一个屋檐底下发生很多的悲剧，所以啊才写出什么的名著家春秋，对吧？虽然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过节，那路途当中里面都是暂时要搭棚的，因为这个是几天才可以走到那个目的地的，所以暂时可以同在一起居住。为什么？好，野兽猛兽来了，贼人来了，这互相可以帮忙一下，那不过只是几天的事情。如果这一辈子在生活在一起住久了，节过完了以后，几天之后大家就各自分散回到自己的地方。但是你长年累月在一个屋檐底下，常常的接触，很容易就 生藐视，就不太那么客气，就比较随便，也看到你的真貌，很多的毛病就很容易想要去批评攻击，因为全部肉体好坏都暴露出来了。个人要建立保护自己的围墙，争吵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在家里面如果是这样，在教会也可能是这样。所以自古以来兄弟立墙不和睦的事情比比皆是。人类最早的两个兄弟该隐和亚伯就是这样，因为嫉妒，弟弟就被哥哥给杀了。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人类越来多起来的时候，本来的意思希望能够团结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是共同建造一个巴比塔，希望无论去到哪里看到这个塔可以把他们招聚在一起。可是忽然之间竟然因为言语不通，彼此发生意见，工程停顿下来。圣经说人就开始分散到世界各处，你找你的那个安居地所，我找我的安居地所。到了士师时代，我们再查十个支派，不单是被地人的屡次的这一种的犯境伤害，到最后如果士师记查到尾，你就知道族跟族之间自相残杀。大卫辛苦流下很多的血建立了以色列国，到了他的孙子罗伯安，只是因为一个自己的自大，搞到国就分裂。在新约时代，主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只有十二个人呢，训练他们，用三年时间跟他们朝夕相处，却在临别最后一顿饭在桌上，彼此就大闹意见，因为他们要抢着谁做老大。哥林多的教会恩赐之多啊，教会里面个个都是人才，都是 PhD， 但是教会却分很多党派。我是属谁谁谁，我比较跟谁，我比较喜欢哪个领袖啊？然后到最后是有人自认清高，我也不是属亚波罗，也不是属保罗啊，我不属基巴，我是属基督的。他觉得自己挺属灵的。可见弟兄姐妹相处不建议是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夫妻也好，教会也好，为什么那么难达成合一呢？只有一个原因，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人是不能跟人家合一的。所以如果不合一的时候，首先要自己省察，我有没有自我中心。我知道夫妻很多时候的争执是在工作方面，为什么呢？只顾我个人的前途，我个人的有很多的抱负，很顾虑我个人的技术的发展，那些如果都摆在家人的需要之前，一定出问题的。口口声声说我为了家庭，我都是为了孩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为什么你的配偶在抱怨呢？为什么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疏离呢？为什么他们不 appreciate 你所做的呢？很多如果有同样类型的人坐在一起，他出来的东西没有一句是好的话，都是那边很怨恨啊，谁谁谁也不在啊，很多事情都是我顾啊，这边的生活担子很重啊。我心里面在想，如果真的是为了家人，到最后家人不 appreciate， 那不是很冤吗？你说你是为了他们，但是他们不觉得，不 appreciate 你所做，那心里面就要想想了，为什么？有时候聚少离多，久而久之就成为一个生活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然后呢就很多东西呢想要所有的话都要讲啦，所有的事情想要处理，在那么短时间的东西，告诉你啊，很容易起冲突的。所以习惯了之后，不如还是聚少离多， 安宁一点。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在里面。我觉得有些战士就把侍奉都看成是我个人的事，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为神家里面这方面发热心，或者那帮人侍奉。我觉得说不是的，怎么花钱，你的健康，你喜欢什么嗜好，我有机会想要做什么。弟兄姐妹，那些时间，那些什么精力，都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我曾经有段时间带领一群弟兄去读这一个的刘志雄的不一样的人生啊，那个是我们好几年前他没有到我们当中讲到的时候。书里面啊，他就讲到我们的工作观、家庭观、侍奉观。那他特别提了一个事情呢，我希望那个时候能够带给我们的弟兄的心里面想说，你的工作、你的侍奉乃是你一家人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不是你的事，你的工作是你的事情，我的工作是我的事情。错，你的工作是一家人的事情。孩子为什么不 appreciate？ 他知道你的辛劳吗？你什么时候工作里面的难题跟他来分享，叫他在家庭祭坛里面为你来带祷？他只希望你能够 care 他的什么什么学业有多压力，他对你的工作有了解吗？因为你从来都不跟他说你工作上面的难处。也许你认为他不明白，他可以不明白，但是他可以带祷的。我觉得我自己还要加进去，不但是工作师傅，甚至你的健康、你的财产、你的嗜好、你的性命，都是一家人的事情，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个个都觉得是自己的事情，那家里面我告诉你是没有和睦的。你也不会愿意跟对方商量，你也不会愿意迁就，你也不愿意在那边配搭协调。这个就是不和睦。有一位哲学家跟几位学生沿着一条河流去那边散步，哲学家就对那些学生说啊，你看看池塘里面的鱼啊，随处跳跃，自得其乐。那刚好有一个陌生人走过，听到他这么讲，这个陌生人就反驳说，你怎么知道那些鱼是自得其乐，你又不是鱼？ Okay， 啊，现在知道有些人的嘴里面挺会变的，就是跟你变，对吗？那些人听到说是怎么粗鲁的这个表现， OK， 就很想去反口去反击他，可是又说不出话来。但是那个哲学家很有风度啊，很微笑的就跟他说，这位朋友，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鱼呢？你又不是我。那个时候那些学生哈，活该活该，这些人就是要去教训他一下。但是这个陌生人听了这个哲学家讲完以后呢，居然被他的话打动了我。想一想，他就对哲学家说，先生，你说的不错，也许你不像我所认为的那样不同于鱼，或者也许我不像你所认为的不同于你。那听得明白吗？哲学家就是这个样子，他讲的话你是不会明白的。OK， 讲的话都是怪怪的，一个简单的事情，经过他们所讲，就很复杂。OK， 啊，现代人强调就是个人的独特性 ，I am different and you are different than me， 强调每一个人的不一样，导致人跟人之间是越来越隔阂。人的心是越来越孤单。今天所有的这种的 communication 越来越多了，但是人是越来越孤单，奇怪吧？有时候我的想法、我的看见、我认为啊，有时候我们讨论啊，一听到那些人的口气，心里面就觉得挺不舒服的。我就不同意，我就觉得 哇，一出来你就去了，就说好大的口气，只有他不知，所有人都是没有。你又不是我，你不会了解的，你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你不知道我的问题有多严重，你不知道我的老公有多坏，我的孩子有多不听话，使我多生气，都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教会里如果都强调个人的独特性，那在基督里面这个身体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所以保罗就提醒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能够完成了基督的律法。担当彼此的重担就完成律法。那请问大家，上帝的律法是什么？诫命虽多，但是呢只有一条，都是什么？以爱为本，对吗？所以其实你就想到说，为别人着想，少为自己着想，不用那么自我中心，多去体会别人的感受，那和睦就会促进。你越多孤立自己，高举自己，我的 feeling， 我的感受，我的前途，我的什么，我告诉你是不能够有和睦的。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一句话。教会是神的家，假如我们每一个人来聚会都感觉到说我不需要你的关心，然后呢我也不希望要去关心你，那我觉得有时候星期天虽然每一个礼拜都来，那其实跟庙去庙里面烧香没有什么分别，对吗？大家来都去奉一个同样的一个神明，那走了之后呢，不用打招呼啊，那你就回到你干你的活，他回到干你的活，每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求他要的，那求完要走，你也求你的要的走，那教会跟庙没有什么两样。第一节我们来看，他说看啊，谁在看？这首诗一开始说看啊，谁在看？保罗说啊，基督徒成了一台戏，是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世界的人看着我们，天使也看着我们。可见了，如果基督徒在主里面的和睦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使人都注意，都在看啊。诗人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觉得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善，但是不一定美。好比说蚯蚓美不美啊？那些女生一看到这个鸡皮疙瘩都出来了，但是它很善呢，对吗？它是有益的，它是帮你松土，制造那个氧气，使所有的这个的植物能够长得更好。但是不美，世界有很多美的东西，不善。我们都很喜欢玫瑰，对吗？但是每一次你碰触它的时候，你去修理它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受伤。有些人自认为自己很美很有条，可是我讲的话做的事情，他的眼神挺伤害人的，很有外在没有内涵。美不善，可是呢唯有和睦，世人形容是又美又善。这个美这个字啊，其实如果懂得原文就知道，这个美是跟这个音乐和谐有关系的。就好像那个乐团里面，我们知道那个笛子的声音是很高的，对吗？然后我们的大提琴声音是很低的，像喇叭的声音是很亮的，竖琴的声音是很轻柔的。但是每一个不同的特色，只有经过这一个乐团的指挥，奏出来就是相当美善的声音。我们人是不同的，个性是不一样的，看法条件才能都不一样的， 可是呢，如果每一个人标榜他的不一样，都不美善的。但是呢，要经过这个乐团的指挥，才能够奏出和谐悦耳的声音。所以诗人呢，就用了两个图片来形容这个和睦的美善。那第二节他说，好比那贵重的油，然后呢，好像黑门的甘露。圣经常常把油比作圣灵，那很多很多，你打上去这个油，很多圣经里面的经文都跟圣灵有关。亚伦是受命的大祭司，把油浇在他的头上，代表什么呢？恩高和高摩。祭司的责任就是人与神的中保，他要承担这个符合的工作。上个礼拜吕牧师提醒我们说，就这一个先知，很多人都喜欢站起来就说话教导给意见，福音的祭司很少人愿意担，因为 the dirty work，调和的工作，抚平人心事的工作，辅导的工作，真的很花时间的，没有人愿意做。但是祭司就是要承担人神的中保，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进面前，无论是讲的什么问题，我们的责任就是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别的我都不能够说，我只有说你跟上帝的关系，这是我们传道人所做的，因为我们是祭司。由头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就是从头到脚覆盖全身的意思。膏油是香的，教会如果合一，就像膏油从头到脚，那香气是远播的。我告诉你，不用什么大力邀请，就很吸引人信主的。今天人不是不到教会，他到了教会觉得不如使他那么吸引，不是你的节目不好，讲到不好什么，是有时候他没接触到什么样的，那是使他很可想的生命。你忙他也忙，你忧虑他也忧虑，你吵架他也吵架，他都觉得说，那没有什么使他觉得说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你说有个神，有多一点人帮助你，是这样。生命才是吸引人的，节目不能够吸引人的，因为节目没有，那些人也走了。馨香之气是由生命由里面发出，那才是把人引到主的面前。所以有时候受浸的时候，听到弟兄姐妹讲说啊，教会的爱心的嘛，那就是好像是表示有生命的吸引力。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北面最高的山，那大约有6000英尺高。那每天晚上山顶上面的那个潮湿的那个空气啊，它因为顺着风哈，从这个比较低的地方哈，往那个西安山哈低的地方比较吹，从它是从这个北到南，这空气的这个变冷就凝结为甘露。所以这个好比说南北的人呢，有一种的交流汇合，甘露代表主的恩泽，主的恩典，甘露有滋润的能力，甘露是促进生命的长进。所以有了甘露啊，植物就会比较容易增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甘露，教会里面有没有甘露的滋润，那只是互相包容，互相忍耐，有了摩擦的时候呢，彼此就愿意宽恕同心。何处信徒在一起，何处就有圣灵，就有恩膏，就有香气发出来。信徒如果能够团结合一，哪里就有神所命定的福，生命的滋润，生命得到兴旺。那有人说这首诗是一首七宝诗，因为全篇只有多少节？三节。但是三节里面呢，用了七个很宝贵的字：和睦、美善，好比贵重的油、甘露、神所赐的福，那里有生命。哇，这些都是 信主的福气，这些都是在主里面要得的。可是怎么来的？是从和睦同心而得的，不是你的工作能力有多少，你的智商有多高，你进了什么学校，你进都不是。生命这种产业啊，是从生命当中流出来的，那是从和睦、从合一、从顺服、从谦卑里面得着的。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哈，啊，可能大家都知道，一说讲了很多预言，其中有一个预言呢，就讲到有四头牛。四头牛都是很好的朋友啊，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在同出同入，一同去觅食，一同的休息。那常常他们走得很近啊，因为一有危险来了，就可以共同去应对。但是森林当中里面有一只狮子，很想把他们吃掉，但是没有办法入手啊。所以如果是单单一只牛，这个狮子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吞噬的，可是呢四头牛在一起，它就没有办法对抗它，所以狮子就耐心等着。它只有稍微发现四头牛出去有一只稍微离其他三只远一点的时候，这个狮子就急忙上去靠近它，悄悄告诉它，你知道那三只背后说你坏话耶。哇，然后呢另外一只如果又跟另外一三只离开，他说你知道他们现在在说你，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所以渐渐的那几头牛呢，每一次看到稍微三个人的对话，他就有点紧张，他们一定在说我。所以呢慢慢的久而久之就有点说不出来的隔阂，然后呢你看到每一只的距离啊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大家知道最后什么情况？都开始不信任了。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个友谊就有了产生了摩擦。到最后各行各路，就说好吧，你去寻了你一片天地，我去找我的一个天地。那我们知道，就是每一只一只一只的都被狮子给吃了，就享受了几顿的丰富的晚餐。弟兄姐妹，我们小心把守教会，不要让那些搬弄是非的狮子跑进来啊！如果不信任、不同心、彼此怀疑，开始批评、攻击，那就给魔鬼、被狮子留了地步。那最后呢，教会是受到破坏的，也失去了基督的见证。夫妻也一样，如果有破口，神的恩典是留不住在你的家的。不是上帝不要祝福你啊，是你有破口，你给恶者有地步趁虚而入。我告诉你，家庭是会拆散的。那怎么能够达到和睦呢？既然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就先要来讲，我们先从负面来讲，啊，和睦的意思是什么？啊，首先我们了解和睦不是合一、统一、化一，不是啊，大家都穿同样的制服，烫一个同样的发型啊，然后呢，每一年挂在那个墙壁上面，程序单印出来，同样的口号啊，所有做的决定都要一致哈，不是。不是外表的意志，合一也不是以和为贵啊，放弃原则。因为有些人是挺怕冲突的，有些人解决所有的冲突的方法就是一味的迁就，怕他大声，很不喜欢那种声浪一高的时候，他就什么，可能跟他原生家庭有关系，所以很容易妥协啊，好了，退让，但求和气，不顾一切。有时候没有立场，没有见地，该要持守真理的啊，算了算了，最后呢都是别人赢了，自己输了。有时候这一次的做法跟下次的做法不一样，因为这个比较凶悍一点，那个呢比较柔一点，你就给他干到底。这一次的处理方法跟下次又不一样，叫人无可适从，到最后的话是七散怕二。 那姐妹，这里所说的和睦同居哈，它的含义啊，不是主日崇拜大家见见面，开开心心聚在一起唱首诗赞美，听到然后彼此告别，不是。或者见面之前呢，伸个手出来握一握，微笑客客气气，大家保持友善，但是心里面是很有距离的，感觉是很冰冷的，然后呢隐藏自己私人的败坏，这种只是社团的联谊，这种呢只是同一个规则同一个的目标而已。但是圣经所讲的这个和睦是生命的联系，是血缘关系。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服一轭，光与黑暗是不能够在一起的，是什么？因为生命不同。这个不是从理念从抱负然后把你们拧在一起，生命上面还是有隔阂的。我们所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呢都是在主里面的啊，有共同的天父，都是从圣灵重生的。所以啊，我们不单单是某间教会的会友，我们要称为是弟兄姐妹。你不要随便称人家弟兄和姐妹啊，你真的把他当弟兄当姐妹吗？如果问大家你是三股的一员吗？大家会觉得说我礼拜天去哪里聚会，你礼拜天是去哪里聚会，但是我问你是，你觉得你是属于三股的一员吗？一份子吗？你会很坦然的说是啊，是。你有把三股当成是你的家，还是我只是参加那边聚会的客人？你认识三股其他人吗？其他人认识你吗？有些人他也不想人家认识他，他也没有这个很多余的心情很想认识别人，他只知道那边做了他的事情就走了。好像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属的感觉。有一个人参加一个精神病院，他去那边的时候呢，他很讶异啊，因为精神病院里面的人你都怪怪的哈。那然后呢，整个精神病院里面的那一个整个 ward 只有三个警卫，然后呢也不携带任何一些什么保护攻击性的那种的武器。那这个客人就很好奇问起那个守卫说，你不怕这些人啊如果神经起来哈，就一起来攻击你，你们逃不走吗？那个警卫就笑着告诉他，疯子是不会团结的。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疯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感觉到，你有一个有一份的感觉，就是说，好像要去 do something， 要去解决嘛，还是我只是去参加那边的聚会？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和睦同居和唯一？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第一方面，一定要有共同的追求。所以为什么教会是有教会的意向？教会很多时候呢，每一年有它的目标，有年会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邻居，那这个世界也做，但是世界不做个事情，共同祷告。我觉得这方面是很重要的。阿摩斯书三章第三节说，两人不同心是不能同行的。那我怎么能够跟他同心呢？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信徒的灵命都一样啊，我们有初信的人，还有未信的人，还有做了几十年基督徒，那有些比较冷淡，有些比较热心，我们背景不同，我们文化不同，我们中港台不同地方来，夫妻也一样啊，有时候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一个来教会一个是不来教会的，一个呢是希望整天都能够投入教会，一个呢把所有心思意念都放在世界，很难同心，很难同心，价值观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用时间都不一样，将来计划定什么都不一样，那怎么同心啊？但是如果要同心的话，就必须要什么？共同祷告，共同追求。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不是我想要怎么样，今天就问圣灵怎么带领我们。 很多时候就欠钱了，我怎么知道清楚是神的旨意呢？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呢？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开几个家庭会议听听大家的意见，好，然后没有人反对，好，赞成，没有人反对就等于赞成。我们需要跪在上帝面前祷告，这个才是依靠圣灵而不是依靠人。今天是自己定了目标然后才祷告，就希望上帝来促成他的目标，而不是连定目标之前都会问上帝，上帝究竟是我的意愿还是你的意愿。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啊，如果能到达到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就怎么样？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怎么样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呢？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手表都可能都不一定一样啊，对吗？有些快一点，有些慢一点，有些快十秒，有些快几十秒啊。像我这个个性急的人，我所有的手表，我家里面的钟都是快三分钟的，因为我就觉得我不要迟到，我要找到，虽然很多自动去捡它，对吗？可是心里面呢，好像告诉我自己要去。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一些人呢，这个聚会了，我给九点半还早呢，还没开始讲道。没有时间观念，怎么同心？怎么准呢？你知道今天世界上面的钟是要校准的 ，calibrate， 对吗？什么的特务事工里面都说现在是什么什么 time 啊 ，military time。你知道现在用什么 time 呢？自从在1884年啊，他们就商量，所有世界的钟表都是以英国 Greenwich Mean Time 作为他们那个对准的。那个是 Royal Conservatory 的天文台，这个称为 GMT。 今天很多的飞机起飞从不同世界各地，它都要选定一个时间， make sure 大家不会误点，不会是乱来，人家接飞机可以就是用一个 standard time。 人的想法是不完全，人有自己的盲点，对吗？人是自私的，他先想到怎么方便自己，对自己利益有好处的，所以有时候人的意念会有偏差的，人与人的步伐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大家要就校准，要绝对的标准，那怎么来？那就要探索基督耶稣的心肠。那就算是怎么不一样，都会慢慢聚焦，会调到一样。今天我们过分的强调我要怎么做，而不是基督想我们怎么做。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不是开会来的，这是要多跪下来花时间。所以我很怕会开很多，祷告的少。你自己衡量，你的 department 也好，小组也好，何时你觉得说都是讲讲讲讲讲讲，然后没有多少时间去祷告。我告诉你，做出来的是人的决定，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决定。只要方便接受神时，好，大家不反对就是赞成。我告诉你，这个不是走上神的路。另外我觉得说，一个教会能够合而为一、和睦同心，就是里面的成员一定是怎么要共同付出、共同牺牲。假如我自私，我不愿意付出的话，就像很多小孩子不懂事，他不管你辛苦，他只管自己想要什么、想喜欢什么，那你就知道你就会特别辛苦了，因为你愿意付出，他不愿意付出。圣经撒母耳记下24章告诉我们一段故事，就说当这个瘟疫过了以后，大卫就求上帝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天使降落，怎么了？在这个耶布斯人这个叫做亚努拿的禾场上面。所以呢，后来大卫就买了这一块田，然后呢，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在上面盖了圣殿。可是如果你翻历代志下之上，你发现那里所讲到这块田那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厄尔南。那是圣经有失误吗？究竟是亚努拿还是厄尔南呢？也不能解释了最明显的一个解释就是厄尔南是亚努拿的一个别名但是犹太人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讲法，犹太人的传统说厄尔南跟亚努拿是两兄弟，这两兄弟共同拥有一块田、一个磨坊， 每天晚上两兄弟都把一天所收取的谷粮平分。那哥哥阿尔南是有妻有女的，家庭人口多，弟弟亚鲁拿是一个人住没有成家的。所以当收割的时候啊，弟弟心里面想说，哥哥家里面的人口多，谷粮是不能够平分的，哥哥应该多得一点。那是哥哥的心里面在想说，我有儿有女，我将来老了我是有依靠的，可是弟弟是孤身一人，他将来怎么办呢？因此他说，谷粮两兄弟不能够平分，他应该要多得一点点，将来可以养老。于是每天晚上啊，弟弟就爬起来，偷偷的就把他的粮食呢就送到哥哥的仓库里面。那哥哥也是晚上爬起来啊，把他的那个谷粮呢就偷偷送到弟弟的仓库里面。可是呢第二天起来，两发现怎么粮食都没有少，都是一样呢，两个人都觉得很奇怪，但是呢又不敢说出来，又摆在心里面。终于有一天晚上，两个人互相送粮食的时候，凑巧碰上了，两个人就很感动，抱着哭啊。此时无声胜有声，都不用解释了。所以犹太人的传统说，就是因为这两个兄弟的相爱，上帝就选了那块田是神圣之地。上帝说，我要在这一块田地里面把我的殿建在上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不能付出，如果是只有自己的想法，只顾自己，没有彼此祷告，彼此牺牲，是不可以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那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愿意牺牲吗？为了叫大家更体验我所讲的，那我就做了一个示范，但是呢因为讲台的空间有限，所以我们现在来播这个我已经拍好的这个示范给大家看。声音没有给我按掉吧，播放影片我已经说不要按掉了哈。
脾气不是很好，我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很主观，不是我们有时候方法是很强势，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各种的漏洞。或许说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到教会里面看到别的人，某个弟兄某个姐妹，比如说某个姐妹我们觉得她是太过敏感了，很容易受伤的啊，然后呢又多忧多虑。或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同工，我们觉得很难把工作交给他，因为不守时啊，态度不认真啊，做事马虎啊，很靠不住。所以我有我的问题，他有他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我们当然是希望上帝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向上帝说，主啊，我们那么软弱，求你施恩给我。那上帝是乐意施恩的，可是上帝施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承受得住吗？有时候我们在想说，难道上帝不想赐福给我吗？不是的，很多时候是上帝愿意施恩和赐福，但是我们有太多生命的破口，我们承受不了上帝所给我们的恩惠。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很不喜欢来教会，因为他发现教会里面就是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 A 的问题加上 B 的问题又加上 C 的问题，加起来教会就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虽然每一个的问题加上另外人的问题，只要我们大家愿意和睦合一，愿意同心，愿意彼此顺服，彼此谦卑，当我们在神面前一同学习这样来祈求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向上帝来求恩求福。上帝也是愿意乐意施恩，也是愿意赐福。所以当我们迫切祷告上帝愿意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我们众多的问题加在一起，就可以一同承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那里说，你要按情理待你的妻子，因为她比你软弱，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虽然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当我们同心合意和睦相处的时候，上帝就能够使我们共同承受从他来生命之恩。我做这个的示范其实很简单，说明一个事情，就是说教会不是因为每一个都是很 perfect 的人啊，教会得兴旺啊。教会里面呢，每一个人都软弱的，我们传道人也很软弱的，我们都是有破口的，但是教会就堵住那个破口。教会是借着祷告，借着彼此的顺服合一，堵住那个破口。这样的话，当上帝把他的恩典福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同承受得起这个生命之恩。不管我们是从哪个地方来，有些教会有什么粤语部、英文部、什么部、什么部，在一个屋檐底下不等于是合一。我们什么部都不是，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做上帝所颁发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三股蒙恩蒙福到如今，并不是我们人才济济，里面有什么了不起。有一个事情是屡次听别人说都肯定的，他觉得我们教会挺合一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见证，不要失去这个。所以彼得的话让我们知道一同要承受生命之恩，然后弟兄和睦同居是美是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完美的人没有办法把你的完美显示出来，可能很多人看到我们就是充满了漏洞，充满了破口，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彼此在你面前付出祷告、牺牲、和睦、顺服。主啊，那就算我们有众多的破口，一样可以领受你所加添给我们的恩惠。求主用这样的话成为我们的激励和劝勉，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